我是阿官，这不是新闻，这是你我的口袋。在今天真是上冲下洗，大震荡360点，大户在出货了吗？法人在出货了吗？我们来看一下在今天的盘中走势。画面上你可以看到，在今天上冲下洗，大震荡，高点到低点360点，曾经大涨200点，也曾经大跌将近200点啊，中场是下跌了16点啊，失守15000点。比较令我们关注的是成交量，我们请游标比一下成交量，在今天量创下史上最大单日成交量4300亿，4300亿是大户在落跑吗？因为我们可以看到三大法人在今天同步站在卖方，卖超了超过80亿。至于在个股的部分，赶快带您来关心的是台积电、台达电。我们先来看台积电，台积电在今天再创新高，盘中最高曾经来到555，再创新价。另外台达电呢，在今天大牛竟然翻身了，台达电在今天差5毛要攻到涨停板，而且也有30765张的大量。台达电发生什么事情？整个主流开始出现了不同的轮动和转换吗？新台币也值得关注，我们来看一下新台币在今天盘中最高曾经升破28，来到27.95，盘中再度大升4角。难怪黄天牡说外资回来了，热钱非常澎湃，但问题是外资回来了会在这个时候就进场买吗？所以我们等会要来讨论到底在今天是不是出货量。来介绍来到节目现场的来宾，邀请到资深分析师王兆力。
阿官好，大家好。
资深分析师林前文。
阿官好，大家好。
以及万宝投资总监蔡明章。
大家好。
财经系助理教授朱月忠。
大家好。
财经所助理教授谢晨业。
阿官好，大家好。
冠军操盘手杨云翔。
阿官好，大家好。
我想在今天爆这么大量，大家很担心，更担心的是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下纳斯达克的期货盘。想不到现在此时此刻，我们现在录影时间是晚上的6:42，此时此刻的纳斯达克期货盘已经下跌，而且大跌了241点。哎呀，在今天爆大量，已经很担心出货了。想不到此时此刻期货盘又出现了大跌超过200点，该怎么办？我们一定要先举牌来问现场所有的来宾：今天4000多亿的量是出货量吗？如果是出货量，给圈；不是出货量，给叉。这是一个出货量吗？所以我们看到陈彦认为是出货量，其他都说不是啊。陈彦，你又跟别人不一样、
啊。你要 Q 他？
我认为，对，因为我不知道他们的出货的定义是什么，可是我觉得短线上肯定有调节啦。短线肯定有调节啊，4300多亿的量，你说都没有调整，我就不相信。对，
好，所以陈彦认为确实有人在落跑，但现场其他的来宾都说不是。我们来看一下三大法人今天同步转卖，哎，联手卖超89.56亿。那为什么我们现场所有的专家都说这不是出货量呢？蔡总，
好，我们先讲一下哈，为什么这个今天大家关注的是美国乔治亚州的一个参议员的选举的结果啊？请看一下哈，那可能是全球股市的第一只黑天鹅，我强调黑天鹅，但黑天鹅之后啊，不一定是坏事啦啊，像去年。
那今天这个量如果不是出货量，这个量是怎么滚出来的？
哎，量先价行啊。
哦，量先价行
啊。对，那后面还有天价啊。不过我们来看一下哈，现在这个民主党已经拿下了一席，那目前你可以看到另外一席呢，你注意哦，民主党也领先哦，领先哦，所以很快的这个结果会出来。那假如民主党两席都赢的话，控制参院了，控制参院了，跟原本的预期不一样，原本是认为说哈，共和党至少拿一席嘛，
是
参院还是多数嘛，我就要制衡这个拜登嘛。啊、哦，那你啊，这个当然，华尔街是欢迎说，哎，这样不会加税，但是你2兆美元的绿能的那些计划，什么太阳能啊、电动车，那恐怕要打折扣喽。好、嗯哦，现在意外发生了，你看哦，川普哦还在推特讲啊，共和党的票仓还宕机1小时，就是你嘴太多了，你这样讲太多，
话太多了
，哦，因为哈、哦，乔治亚州已经有20年不曾有民主党的参议员。这一次啊，两席可能都被他拿下来。拿下来以后啊，会产生什么情况？我们简单跟各位讲，哇，拜登的所有的一个政策的话呢，畅行无阻啊，他可能会在今年内更大规模的刺激的政策会出来，所以美元下跌啊，然后呢，这个什么呀、啊， 这个印更多的钞票，
然后更多的钞票会到台湾。
对，
热钱效应会持续。
对对对对，
热钱派对还会持续。
我们很怕的就是台币要升值了啊，但是它有一个副作用，因为民主党的激进人士呢要管制大型垄断的科技业，所以你可以看到现在道琼指数啊是本来是跌100多点，现在翻红，翻个小红，因为道琼指数里面
很多，期货盘，对对对，昨天的，
对，期货盘，
期货盘，期货盘，
因为道琼指数的成分很多，消费股啦，工业股啦，哦，能源股，这个会受惠嘛，受惠这个财政政策的刺激，但是哦，纳斯达克可能就要被啊被这个更强力的监管，所以纳斯达克才跌了快2%嘛。但是我要提醒我们所有的观众，台股的结构比较不是偏向道琼指数哦，而是纳斯达克，所以我们未来我们即便在创新高，可能那个速度不会像之前那么快，会放慢。
来，啊，文山为什么认为不是出货量？
我觉得是震荡洗盘量，因为我们过去研究就是说大量开高走低，但是尾盘拉升的速度很快，这种所谓量价齐扬量价所谓到顶的一个所谓雷公振式的模式的话，一般之后的话它会高档震荡，它不会一下子下去，因为人气的涣散不是一朝夕，人气的凝聚不是一朝夕，
就是冷水也要三斗。
对对对对，所以它会震荡，震荡之后看看后面的一个情况怎么样，才做下面跟上面的一个分水岭。所以原则上，我个人认为就是说，热情的话会回归于理性，所以原则上未来这几天的话，应该会属于震荡整理的格局的机会比较高。但是因为美股的话盘后大跌哈，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变数。
好嘞，所以文山认为
震荡起盘量，
行情不会在这里就结束了哈，所以这里不是出货量。来云翔也认为不是出货量。
我先讲一下新闻啊，就是说今天有一则新闻说，这个乡民都在哀嚎，散户乡民为什么？
因为什么？
早上9点的时候，六大券商卡机，对，
所以然后下不出去，
量太大，4000多亿，很多人下不出去。那其实我自己早上有遇到，就是其实成交回报是怎样，回报不回来，单子确实是有下出去，回报回来。所以这也代表说，对很多人基本上今天当冲量是特别大，包括我自己也创新高，因为我今天大概交易了4000多万嘛，当天。
那
我
自己今天交易4000多万，
差不多，因为我之前大概都2-3千万，今天也4000多万，所以我认为说，这个交易量基本上很多还是来自于什么当冲量，因为散户当冲现在还是很厉害。
三大法人卖你不怕吗？
我觉得80几亿还好了，因为过去如果到700-800亿，我觉得说，这个真的是要非常小心。可是80-90亿对外资来讲，我觉得还好。对，那今天来讲说，各位可以看这张图了，就是说整个当冲量来讲，已经变成一个常态了，大概都在接近40%的一个当冲量。那以今天来讲，你看就是说这样的一个爆量来讲，它当冲量还是维持在将近40%，所以我认为说，当冲如果比例是40%的话，就是已经变成一个常态。那既然常态来讲，其实当冲我觉得对波段不会有影响。为什么？今天其实到后面尾盘拉起来，原因也是因为很多我朋友很多人是早上是放空的，对不对？做空的一个当冲，他尾盘之前
所以早上他们放空，
对，然后要怎么样？尾盘拉起来，对，所以他们今天不一定赚钱哦，因为基本上你嘎回来的时候，事实上这个下影线可能是这些放空的怎么样把它拉回来。所以这个对基本上当天的一个行为来讲，并不会影响波段的一个进行。所以我认为说，以整个指数来讲，就是说我认为还是一个安全的。为什么？因为它只是一个所谓乖离的拉回，那趋势我觉得还是一个比较偏多头的一个趋势。
好，所以大家都认为这个地方不是出货量。那既然不是出货量，就要报警吗？还是涨多了也要跑？纵然不是出货量，要不要适度调节手上的持股呢？所以我们也来问现场所有的专家。明天要不要卖股票？如果认为要卖股票的，请给圈；认为不用卖股票的，请给叉。好，明天不管走高走低，在这么大量的隔天，要不要先跑一些股票呢？认为应该要先跑股票的，请给圈。好，我们来看一下，杨文祥认为不用了，别惊了，这些有可以再惊你啊。好，那陈燕当然，既然他认为这个地方是高点，认为这个地方是出货，那就认为其实要跑了哈。我们来看到。啊，文山认为要跑，你刚刚是给差圈认为要跑，
我震荡整理，
这个我就好，我问一下
了。但是我是觉得说，类似像台积电，它会继续垫高指数，但是其他很多的股票都会跌。那百分比比较高的股票会跌的话，既然是这样，我们应该就先做减量的一个动作。
什么样的股票要减量？
就是。你像大力光跟台积电的走法的话，就南辕北辙的。因为大力光上个礼拜我们也讲过，
所以我到底是要卖涨多的，还是卖那个不涨的？
现在目前的气势还很强的，其实还是要留了。但是如果说大盘涨它很弱，大 大盘跌，它跌得更快，那种弱势股的话，一定要先出。
所以我要卖的是
弱势股，相对弱势。
涨多的你反而不要跑啊，傻傻的涨多的跑干嘛呢？搞不好它明天继续涨嘛。好，来，赵立为什么放中间呢？
对啊，因为其实我也是觉得啦，因为价量不会同时到顶啦。那另外一个就是说，其实
所以你刚刚也认为不是出货量，
不是出货量。
但是这个地方你放中间的意思是，
就是当然第一个，你持股比例不能太高，你不能满档啊，你满档的话，
那持股比例。
我觉得大概五成，大概三五成就好了啦。
持股比例三五成，那保留五成的现金。
对，那你要看你的股票。假如说你是有价值，就是说你不是真的纯粹都炒梦的，你只要炒上去，你要有本 EPS 要跟上来，营收也要跟上来。
有业绩的流。
对，你比如说像航运股，因为有营收有获利跟上来，所以你看到它震荡震一震之后，它还是会上去。可是假如真的没有 EPS 没有营收的炒很高的，我觉得那种
你刚刚说哪一档震一震？
航运啊，我说比如说
航运股啊，
货柜航运的部分，觉得现在有一些像风电也转弱了嘛。
好，所以大盘你认为
还好
啦，不会
这边不会有太大的风险，
见顶的危机。
对，就是整理。
那我们来看一下你的理由哈。
好，来，那我们来看一下哦。其实你看一下为什么这样说，因为今天哦，投资人市场一定会担心，对不对？一定会跟啊，这天亮是不是天亮？真的是天亮。
天亮，而且期货盘又在跌，美股那大个期货盘。
那你看一下哦，确实哦，你看哦，在1990年的时候，就民国79年的时候，其实那时候的成交量是2100多亿，那也是那时候所谓的一个最大量，就当天啊，那一年有2162亿的水准，所以当年呢就见高了哦，来到12682点，当年跌了10000点哦。当年跌得好，那2008年的时候，其实你可以看到，也是当时的最大量，就是那一年有出一个最大量，就3225亿，哦，3225亿。那当年来讲的话，也是10000点以上。那其实最新来讲，有上万点的，不外乎就是这两年。好，那现在因为来到15000了，又爆出了4000多亿天量，所以大家会觉得好像看起来是这样的情形。不过我觉得啦，今年有可能会见到高点啊，可是理论上不会是现在。为什么你知道吗？我跟大家报告哦。第一个来讲，我们来看哦，假如说现在很多人借钱买股票，股票真的跌下来，那就真的很麻烦，要追缴，对不对？
我现在是觉得我们的现场所有的来宾都赌性坚强，
真的。可是你看，我们看融资哦，
今天爆出4000多亿的量，还是免惊免惊这样子，
还是要有一点谨慎啦。我们就尽量戴着头盔往前冲啦。你看一下，一个很简单的就融资余额嘛，对不对？啊，融资余额的部分，我们来看哦。其实在2000年的时候，这个是融资余额，那时候大概是6000亿，那时候大概6000亿。那融资余额来到高点的时候，大家有没有发现？哦，指数来讲就出现下跌。那另外一次是在2008年的时候，那时候的融资余额大概4000亿，也来到高点的时候。那你看一下，要照对比啦，现在不到2000亿，就是说跟券商借钱融资买股票的没有那么的多啦。
所以融资余额并没有像今天报的成交量
那么的大。假如说现在真的有3000多亿，甚至4000亿，那你有可能真的稍微又更加的谨慎，因为代表借钱的人多，指数股票真的跌下来，融资追缴的压力它会大，它会类似滚雪球，大家知道。哎，那假如没有那么多，没有那么多人融资的话，其实说真的，那理论上来讲，不至于短线上会连续性的重挫。
那既然呢，你认为这个行情还没有到顶，我们就来谈谈今天盘面的大事情，是富彩挂牌。
对，没错。
好，我们来谈一下富彩挂牌。
好的，今天来讲啊，其实
20000张排队买不到，
买不到，真的啊，收完盘之后一架到底。
所以他前两天资产减损这件事没有动摇投资人信心。
我跟大家报告，这个哈、哦、对于他的现金流没有关系啦，那只是说，可是他也是在成立之前啊、哦，就是在金店原本旧的金店的时候，他就减损了。所以这个没有关系。所以你看到在富彩挂牌之前哦，其实这些 LED 都出现大涨的一个走势。那当富彩挂牌完之后，
反而两样情哦。
你看两样情。
好，富彩挂牌之前是大家通通都涨。
对。
结果富彩今天一挂牌之后呢，有的涨，有的跌了。
其实我跟大家报告，就一个逻辑啦哈，就是说大家那时候看到富彩挂牌，所以阿猫阿狗哈，有的不是做 mini LED 的，有可能有的做感测元件的啦，有的做比较 low 的啦，哈，四元元件等等那一些传统的 LED 都在涨。那等到它挂牌之后，其实我跟大家报告，你要买 mini LED， 假如你要买金立，你要买谁？你当然是要买富彩啊，你知道我的意思吗？因为它的产能是最大的，苹果下的单也是下给富彩，会下给其他的这一些小的金立厂。
问题是富彩20000张排队买不到啊。
对啊，对啊，
那这是怎么办呢？
好，那所以你买不到金电的时候，其实你就要看什么金电相关的股票。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哦，其实九元的部分就是相同的状况，因为九元的部分，等一下我跟大家报告哈，它有具备了什么色彩？电动车、 mini LED 跟 IC 测试有三大题材。其实我刚刚大盘的时候也有讲到，这个地方本益比低的，股价净值比低的，相对来讲的话可攻可守啊。你本益比很高的，股价位阶高的，相对上来讲比较没有那么的好。好，电动车，好，我们先讲 mini LED 好了，因为刚刚讲到 mini LED。 好， mini LED 的部分来讲的话，其实九元它是金电集团跟所谓联电集团跟长华集团，你看这样三大集团的加持力量大不大？因为它有做 mini LED 的固晶机，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你看它
的线，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盘中走势，好不好？我们看一下，这是 K 线嘛？
对，没错。
来，盘中走势呢，九元在今天
对，
也是上冲下洗，
对，因为今天大盘真的震荡太大了，你知道吗？那尾盘稍微拉起来，那你看它
好，但是它中场是下跌，小跌 0.47%。
对，
那刚刚所看的是日 K 线嘛？
对，
那么从日 K 线的技术面来看，
对，你看
确实有突破的，
对，就是突破颈线，然后拉起来。那我们再看一下下一页，下一页有一页比较的部分呢、我们看一下。其实你看一下九元，假如说跟一样做 mini LED 的惠特来做比较，其实前三季 3.45， 那惠特是 2.86，净值的部分它也比惠特高、那另外的美骑马做电池材料的部分，前三季去年前 1.39， 它也比它高，净值15块，所以股价是被低估。就是说我跟汽车材料来做比，电池的材料来做比较等等，都是被低估的。
你讲选股啊，云翔啊，云翔的选股方向怎么看呢？云翔也是认为这个地方没有见顶哈。
对，因为我觉得现在虽然没有见顶了，可是我觉得还是可以找一些本益比比较低的，然后今年有梦的。那我觉得说
你每天进出4000万呢、那你就干脆直接告诉我你明天要买什么就好了。
因为今年我觉得说还是重点在半导体面板跟 PCB， 因为整个半导体业基本上你可以看到，就台积电今年它传出是大概5600亿的一个扩大资本支出嘛，那联电也有200多亿，那整个你看整个市场来讲，
所以从扩产里头去找
对
标的，
因为整个市场扩产大概要扩产到7000亿，包括面板跟半导体，这是非常大的一个金额。那我觉得说可以去找这个设备，刚讲的设备这个厂。所以我们看下一章来讲，就是说有没有刚好三个都有做到的。那自身这24667这一支啦，就是说它有做半导体的一个制程设备，也有做面板制程设备，也有做这个所谓的PCB 的一个制程设备。那基本上它有一个重点，就是说最近常在聊这个所谓的G2C 嘛，对不对？就是君豪、君华跟智胜他们三个策略联盟起来，也就是三个做不一样的一个设备，那可是三个整合变成说三个加起来就基本上是
G2C 联盟啊，
对 G2C 联盟，
智胜、君豪跟君华，
对，也就是其中某一家接到单，那等于三家都怎么样都有收益了。对，他用这样的一个策略，然后来统包整个设备。那你要看就所有的
力量大，
对，所有的半导体厂的大客户、一线客户、二线客户都在他手上嘛。那面板包括群创、友达，对 PCB 包括这个所谓的华通啊、新兴等等，其实都在他们的一个设备厂里
面。好，那我们就来看一下2467的智胜哈，智胜是 G2C 联盟的一员。今天亮灯涨停板，
对，
其实你敲上去的、啊。
今天是我知道，对，今天你可以看哦，就是说。以这个来讲，今天大盘是在这里是往下跌
的。那你今天有
没有下来？
你今天有买这次吗？
我今天有买，买不多，对。
真的吗？那回到盘中走势，回到盘中走势来，副控回到盘中走势来，你买在哪里？
我大概我这里有买，涨停板又追。
涨停板你还追啊？
对，我还追，因
为所以你买在这里。
对，这里我也买一点，然
后涨停板又追。
对，因为。
我涨停板，我娟姐你没有听懂他的意思，是他把涨停锁住。
所以不是他敲上去，但他把它锁起来。
因为我觉得说大盘那时候行要急杀嘛，所以我不敢买。结果他又不敢买，
那我们就对照大盘的走势，好不好？好，那我们来比较一下大盘的走势。大盘的盘中走势呢？刚刚云翔说你买在11点，
对，大概在这区域。
所以你那时候买的不多的原因，是因为大盘一直在
杀。对啊，因为杀这么急，我也会怕。对，
你是老手啊，连你这种。老手操盘手你买惊了对啊，好，所以我们来看到你是买在11点，当时大盘在急杀，但后来为什么你去追涨停呢？
因为越下来大盘越下来它越涨，
所以大盘在杀它没有杀，
对，没有杀，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你就会下去追价，
对，下去追价，到最后我还是连涨停我都买了，而且最后几笔连涨停都买不到，那结果今天又公布了什么营收，营收暴增了36%，
那是下午才公布的吗？
对，下午公布。
所以下午公布营收暴增36%，
而且是创新高，创近三年的一个新高。然后加上说，
所以老手其实不怕追价，对不对？
其实不用怕，因为你把停损设好就好了。
对不对？那像这种跟大盘是反向的，我觉得它基本上
大盘是反向的，哈哈。所以我们要记住，盘中走势的时候要把你锁定的个股来对比。
对对，没错。
大盘在杀的时候，你别看到大盘的开盘，你就惊个要死。你要看你锁定的股票有没有跟着杀、啊。
没有错，没有错，没有错。
好，那这一档的日 K 线我们来看一下。所以在今天是
它其实
攻到涨停板，
对它刚发动的一个第一支啦，我觉得它也是刚发动第一支，而且以它的基期来讲，刚讲说君华它现在已经70几块。它的 EPS 才1.6块，那你可以看到就是说整个致胜来讲它前三季已经2块，然后如果到今年可能有3块嘛，所以它本益比才将近14倍。
他们是薯条三兄弟嘛？
对，薯条三兄弟它只有14倍。
薯条三兄弟一个是0.38，一个是1.67，它是最好的2.01。
然后君豪来讲，它
但股价它为什么最委屈呢？它、啊、不会薯条三兄弟吗？
所以我觉得这一支应该是最有机会了。
好，
对，应该是。
所以从股价来看呢，三兄弟君豪、君华股价47、78都比它高。
对，
本益比呢一个50倍，一个30倍比它高，所以它相对委屈。
没有错。
好，来。蔡总怎么看个股呢？
这个民主党只要拿下参院的话呢，新一轮的刺激方案马上出来，6000亿到8000亿美金，一定会造成通膨的上升，
因为又要一直印钞票了。
好，那台股的原物料当中最能抵抗通膨的是塑化股，你今天台积电、台达电啊收红，大家可以理解。但是台塑化你跟人家涨
什么？
对。台塑集团今天都不太跌啊？为什么？昨天一个重磅的消息，沙特阿拉伯自愿的每天减产100万桶，哎，规模很大，从900万变成了800万桶，哎，所以昨天的国际油价你看都是大涨，不管是美国原油或者这个布兰特原油都大涨。以美国啦，西德州原油现在差不多每桶啊50块美金。这个是去年2月爆发的新冠疫情以来最高的位置，所以慢慢的，因为原油是所有这个通膨的一个最重要的指标，上来以后通膨可能上来了，然后我们再回来看刚才，请注意，
所以我们要超前部署。
对，台塑集团，我们来看一下这是摩根士丹利对2021年台塑四宝获利成长率的预估，台塑81%。哎，过去一年股票跌3%，南亚可以今年的获利成长52%，股票过去一年是没涨，持平就是原地踏步。台化可以成长71%，股价跌1%，台塑化今年你知道获利可以成长多少？注意看，不是36%，360%，
3.6倍。
对，股票过去一年哦，不是一天哦，一年涨1%。
换句话，过去这一年呢，没人理过塑化股。
对，那台积电涨，台积电涨70%哦，联电涨200%哦，台达电都涨105%一年哦，
那苦守寒窑王宝钏先生
是，对啊，好，所以
终于等到老公了吗？
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这个股价当然我们先看那个台塑化6505的台塑化直接看它的这个，
我们来看6505来，
其实今天它的也你看它不是那个小型股，但是你看它股票已经慢慢的盘
涨，
对，准备，所以这个通膨一引爆的话呢，其实它今年 EPS 我们估计大概有4块啦。
但金融股本数多烫会不会？
对，所以我们要找小一点的，我们来看一个另外一个产品的报价 PVC， 为什么中国今年要基础建设全力的推动，房地产也回温 ，PVC 就做那个水管那个材料了，好，你来看一下。PVC 的报价已经从去年最低一公吨在600块美金，现在快1200。观众你看一下，一直拉过来，已经创下了2011年以来的新高。2011年那一年油价是100，是100。那个北非发生了问题啊，
是
动荡。所以你看到油价
现在油价是多少？我刚
只有50而已啊。
哦，50而已。
但是这个已经
为什么它的报价已经来到当时100油价的位置呢？
库存的回补
哦，需求。
需求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大家想说啊，那你都是那个台塑集团，好有一个比较小的华夏，你来看它的获利啊。其实它今天是一度涨但是后来是留这个上影线，但是也跌的不多了，跌1毛啊。但是 K 线呢，它是都是没什么涨。没什么事啊，
吐血。
对对对，但是我们估计今年的 EPS 上看2块，应该获利会有一个大幅的成长，但股价都没涨。我们现在找的就是没涨到的啦。
说不定去年的冷灶今年会烧热
啊，尤其有通膨啊。
好，不过当然站在15000点的高点高山上， 还是会怕嘛，哈，所以一定要来看看我们的护国神山啊，台积电，来护国神山台积电，现在有两大外资都上修了台积电目标价，来到628640，昨天有外资看到650，今天有外资上修来到了628640，所以有越来越多的外资看到六字头，在今天台积电来到555，再度创下新天价。法说会在礼拜四，下个礼拜四要召开。
对，下个礼拜四要举行。
所以来，阿文再来谈谈台积电。
对，下个礼拜四的话，台积电法说会这一两天的话，四家外资机构的话，哦，这个调高的幅度很大哦。我们看这个表的部分，哦，你看哦，这个所谓的大摩的话是调高到628块，然后这个美国银行的部分的话，大概调高到640，然后瑞士信贷的话大概是625块左右。然后这个所谓的这个里昂证券是650块，哎，这个一条高你会吓死，因为三成，我这么大型的护国神山一条高是三成。
好，所以我们来谈谈台积电，台积电利多齐发啊。
对，因为过去我们看台积电在调高目标价的时候，嗯，我都会看它文章的内容幅度都不大，但是这一次的话会非常惊人，是这样哦。比如说它的资本支出在2020年这个地方大概160到170亿。2021就是今年本来预估都是170、180，但是在之前有调高到200，但是昨天这个外资报告的话出来是215亿，哇，这个幅度的话比想象高出很多，而且重点是说以前我们都想说啊，订单可能是什么，但他讲的这个东西的话会吓死人哦，这个东西的话
外资可能领先拿到了内部的消息。
对，你看这个高效能的运算订单，这个东西包括什么？比如说人工智慧、云端、5G， 这都算所谓的高运算的晶片。那这些公司的话，像 NVIDIA、辉达、超微、这个所谓博康、高通，还有所谓的联发科，这些合起来，你看它订单的金额，这个是以前不知道的，现在刚揭露出来的消息。你看这个订单在2020年这个地方大概90亿美金，今年是多少？将近110亿，从90亿到210亿的话，一年
大爆发。
这个高效能的运算晶片的话，多了120亿美金，这个惊人是惊人在这个地方。所以这个资本支出为什么要调高这么多？其实这个订单是最重要的。
好，我们要来解密为什么外资敢喊到六，而且这么多外资喊到六字头呢？我们解密外资的报告哈。除了资本支出，外资可能掌握到内部消息了，法说会可能会公布最新的数字，拉高到215亿，以及订单大爆发。来，半导体库存并不高。
对，因为现在半导体的库存不高，下个礼拜四台积电要法说会，预估第四季的获利大概是5.3块，那今年第一季是淡季，理论上4.8块，但是最新的新闻出来的话，有可能讯息的话是5.7块，还比去年第四季5.3块高，那营收可能会减少一点。
也就是淡季不止不淡，
为什么呢？
而且还超乎预期的好啊。
对，为什么呢？你看哦，它现在两个订单很多，一个就是这个东西叫 EUV， 因为哦 EUV 极紫光，你同样7奈米的话，你用极紫光可以多塞28%的电晶体。所以现在大家都7奈米都用 EUV， 订单特别多，所以它的 EUV 的订单的话增加，另外还有就是低润的订单的话明显在增加之中，所以低润在补库存，目前补了相当的迅速。
好，第四季5.3块，本来大家以为第一季是4.8块，那如果第一季公布出来数字是5.7块，那不得了哎。
对对对对，营收可能会减少1-2%。但是问题获利它反而是增加，因为
那我要赶快来看一下
高毛利的东西。
好，我们来看一下股价，如果真的有机会来到5.7块的话，那股价还会涨吧？
对，那但是我们现在讲就是说，因为刚才我们讲就是说，因为今天大量，所以震荡洗盘盘，就是因为台积电还是继续会涨，但是很多的股票涨到15000点的，我个人认为都那些弱势股可能压力会越来越大。
那我们来解一下台积电，好吧？在今天我们回到盘中走势，台积电在今天再创新高价555，但是当然盘中还是随着大盘出现震荡了。在今天量是52965兆，我们来看一下外资在今天到底是买还是卖呢？我们来看一下法人的筹码啊，在今天台积电再创新高的情况之下，外资，来外资还是买哦，哎，外资还是买5150张。所以啊，文三，你看法说会前夕还会持续涨吗？
对，实际上对国内的5G概念股的话，一般来讲都很有很大的一个帮助。
而且最近不是各厂都在推新手机吗？
对对，我们来看这个 S21 哈，为什么5G 的渗透率会很高？你看这个三星的 S21 哦，这种手机那个三镜头哈， 我们以为就是说，不是很多人手机已经五镜头了，但是你可以发现它的三镜头哦，它的跟苹果学苹果一样，它的采光量很大，而且它是一亿万画素，所以你可以发现它三个镜头所合起来那个画面的话，你看这个镜头的话，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棒哦。所以我们可以发现，就是说，因为目前整个5G 的手机的配备，还有它的效能越来越高，所以本来的渗透率的话，过去我们都说大概剩了几个%，后来调高到40%，现在已经47%，所以一年的时间的话，有50%左右的手机的话，都已经是5G 手机了。
好，不只是手机推出上手机的产品， Intel 的折叠笔电据说也会热卖。
对，那我们为什么要讲台积电要讲 Intel 这个？你看哦，这个 CPU 哦，在2020年占6%，但是未来的趋势，就所谓的这个 Intel， 还有苹果，还有所谓的亚马逊啊、Google 啊这些订单都出来。你看它的成长率9%、10%、12%、16%，从这边你看哦，这边大概是20亿左右，这边的话是100亿，也就是说，单单 CPU 的订单可以接亚马逊，可以接微软，可以接 Intel， 可以接苹果，有5倍的成长。所以为什么昨天的报告会让人家非常的意外？就说经验的话，就说这个的像 Intel 的订单的话，一出来的话，说100-200亿的订单，比原来预期的都高出非常多。
那我们来看一下 Intel 折叠笔电，
对对对，
有没有给它很厉害哦？
现在其实还不成熟，它的目标是年底100万台，3年是1000万台。但是哦，一个折叠笔电本来13寸，你一打开是26寸，这26寸哦，其实说真的，你看电影啊、玩游戏啊，26寸的笔电来看电影、玩游戏，真的是很棒。而且你看它的轴承，它的顺畅度其实是很高。所以 Intel 研究这个折叠笔电，其实研究很久。但是可能它还是在折叠的次数，还有折叠的皱纹各方面的技术还不够成熟，所以原则上它还是年底定100万台。
好，这是未来的杀手级产品。不，我们回到个股的选择。
对，
我们刚刚谈到台积电，但我们过去也曾经说过，大树底下好乘凉嘛。除了台积电之外呢，在这座护国神山下，哪些个股有机会？
对，一般台积电那么好，理论上今天一开盘的话就涨13块哦，那应该台积电概念应该要大涨，所以我是觉得其他股票涨太高了，所以有一点到山，不要说山哪里，就是说有一点压力了。所以你可以发现台积电今天一开盘大涨，连电一开盘涨将近3%，但是你会发现这些概念股其实涨幅不是很大。但是我是觉得说，因为它的资本支出大幅增加，对某些股票可能会有利多。我们来看一下下一页，就光照，为什么呢？因为光照占晶圆代工它的材料是13%，而且重点 EUV 最重要的是那光照透镜，光照透镜如果能够成功的话，那利润很高。所以现在因为这个技术，让它的毛利率会大幅的上升。比如说以光照为例的话，2020年它的毛利率是19%，今年估计24.4%，所以原则上是增加5%。所以这种光照的话，在未来资本支出大幅增加是有很大的帮助哈。那今年大概赚3.43%，不过我还是觉得说，在高档震荡，我们还是要设停利停损的哈。45块设停利，那37块左右的话设停损。
设停损，
还是要有风险。
光照可以做观察哈。谈完了我们的护国神山，我们来谈一谈台积电是我们的护国神山，但是不是有新的护国神山呢？昨天我们说鸿海说要护国群山才好，他也想做护国神山，还有一家公司可能是我们的新护国神山，台湾唯二，台达电跻身金融时报全球100亿市值第91名，甚至于呢在今天股价也展现了护国神山的气势，所以等会来好好谈谈台达电。那谈台达电为什么还谈特斯拉呢？其实很多人不知道台达电是电动车供应商。我们来看马斯克预测成真了，特斯拉市值竟然破了7000亿美元，紧追 FB， 特别是电动车很有可能这个饼会大爆发，因为光光挪威这个市场我们就看到了这样的迹象，挪威去年的电动车市占首度过半，预估2021年会达到65%。朱老师，
是的，好，我们想这个电动车最近真的是夯到极点的哈。那这特斯拉当然是做了所有的焦点之一。好，在很久以前，其实马斯克就说了，我去年2020年我要卖50万辆，结果数字出来喽，就差450台，他达到50万辆。不要小看他，你还是没达到。不要忘了。 马斯克说这句话的时候，他还不知道会有新冠肺炎哦。结果在这种情况之下，居然他去年他的销售还是成长比前年多了36%，光一个第四季成长了60%，惊死人！难怪他去年股价大涨多少？743%的股票股价，惊死人哦。好，那电动车很夯，刚刚阿关讲到这个挪威，哇，挪威是全世界第一个国家。电动车卖比油车还要多的过半，哇，在去年全年下来卖了54%多的电动车哦。好，当然挪威的市场本身并不大，它一年也不过就卖十几万辆车，可是这是个很大的意义哦。而且不要忘了，挪威是产油国哎，产油国居然还鼓励大家去买电动车啊，不就是自己打脸自己吗？拿石头砸自己的脚吗？没有，因为他们很重视环保，他们觉得这是一个市场趋势。哎，可是在挪威的这个市场里面，第一名的车哎不是特斯拉哦，第一名是谁？是奥迪的 e-tron 哦。好，那当然我们还是要看到台湾的电动车市场情况。哎，台湾去年电动车加起来哎大概也卖了6000辆哦，6000辆听起来数字不多，以去年全年45万辆的总汽车销量，大概也不过才1%多。哎，但是大家特别注意到最下面三家公司都是特斯拉，三种车型都是特斯拉。那显然特斯拉还是绝对是电动车的这个焦点嘛。好，所以大家都想要沾特斯拉的光。哎，其中台达电，大家可能万万想不到，台达电不是做传统的做电源供应器做这些东西的吗？怎么会跟电动车搭上线呢？欸，其实台达电点点假沙挖工，它早就已经打入了特斯拉的供应链了。好，那所以呢，现在就有人说台达电是新的护国神山，而且谁讲的？林百里，欸，广达的董事长说，哇，不要说一直都看台积电啦，台达电、台积电差几厘米啊？其实台达电也很厉害哦，尤其他去年是全世界市值超过100亿美金的公司当中，成长第91名的，哇，这真的是不容易哦。好，那不，他这么为什么这么厉害呢？其实不是只有他自己，你如果再看他的子公司，去年全亚洲哈，这个日经有一个日经亚洲300指数，注意到这是找全亚洲最大的300家公司所编的指数，结果台达电的子公司泰国的泰达居然是涨幅全亚洲第一名，
涨八倍啊，
涨八倍，而且哦，它原本最高涨到12倍，是被泰国的证交所说不行啦，你起个安尼小贵分去啊，而且它的月成交量又低，所以泰国的这个证交所就出来给他设限，所以他才吐了一些出来。
台湾也是会啊，涨太多的话，他就让你分盘交易、啊。
对对对，所以但是最后还是涨了800多%。
但是我比较好奇的
是，
台达电到底是做电动车的什么呢？
好，真的是问到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台达电到底做什么？因为我们以前讲台达在讲电动车的关键，要么电池嘛，对不对？要么发动机嘛。可是台达电做的东西很特别，大家也知道它的专长基本上还是在发动机这个部分。可是它做的是什么？是帮电动车的各个系统做整合，提供所谓的整合的解决方案。这么讲，大家一定觉得很陌生啊。来，我们举个比例哦。好，你可能这台车，你可能马达很厉害，电池很厉害，什么操控很厉害。可是你每个都很厉害，斗起来，你这台车的性能一定最好吗？某一点哦，我们就举美国职棒这个号称邪恶帝国的洋基队，他以前最喜欢做一件事情，看到别队有什么很厉害的选手，我就花大钱买过来。譬如说，你的投手很厉害，我给你买过来；你的捕手很厉害，我给你买过来。把全大联盟厉害的投的这些选手全部买到洋基队，看起来应该很厉害，对不对？
可是问题是，不见得会打胜仗。
对，他就偏偏从来没这么多年来没有拿到冠军，所以这在告诉你，你每一部分一台电动车，你打行龙就搞，你斗起来不见得最厉害。为什么？你要整合嘛。所以呢，台达电就专门做这些事情。大家可以看到画面里面哦，我各种的设备的系统，这个在油车的时候相对没有那么重要，可是在电车里面，你这些如果没有整合好的话，你其实会互相抵消掉。
所以它是做一个整合的电力系统。
对、欸，不要小看这件事情，能够把这些每个都按奈赫，就像我们刚刚说的，洋基队的总教练能够把这些大牌选手全部都按奈赫，那他洋基队就很厉害，那摆明就是他没有做到这件事情嘛。所以反过来，台达电他就是做到这件事情，而且他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又找个很厉害的帮手，他找谁？他找英国非常有名的这 GNK 这家公司。在英国这家公司呢，它原本就是全世界做油车做这个整合最厉害的了。结果他找他在去年大家合资成立了一个新公司，就专门做这个部分。好，那能够做这样的事情，其实这跟这个台达电的创办人郑崇华有很大的关系哦。郑崇华虽然2012年已经退休了，可是呢，记者问他说：“那你退休以后你都在做什么事情呢？”他说：“我都在找新的投资。”看什么可以做我就做什么，也就在告诉你台达电，你看他这几年他会跨入一些新的领域，其实都跟郑崇华有关系。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台达电的股价，2308的台达电，这会是新的护国神山吗？我们看到在今天的盘中走势图，股价是上涨了 7.78 个百分点。如果从日 K 线的角度来看，我们也来看一下日 K 线，确实台达电是温温涨，持续涨，一直涨啊，所以可以买台达电吗？请举牌。好，我们来看一下台达电到底各位的看法如何呢？阿文赛给了一个叉啊，赵律师给圈，这边有三个圈一个叉。哎，云香，你不是乐观多头派吗？
我比较不喜欢这么大只的。
哦，你不喜欢大只，只是因为你不喜欢大只的哈。啊，文森为什么也给差呢？
因为我一直觉得工业电脑，比如说研华，他们这一类型族群的公司的话，一般来讲本益比都不会太高了。那只不过说，他这一家公司他的所谓的重效是做得很好，但是我觉得他的获利的爆发性绝对不会像半导体那么的强。
他不会是下一个台积电吗？
我觉得还是不容易，
还是不容易。来，蔡总。
对了，就是说在这个技术上哈，要达到台积电那个台达电还不是那一个那样的一个水准，但是我觉得这一家公司哦，郑崇华到现在还英俊哈，真的是很少经营者是为所有股东谋福利的，所以我是冲着他这种诚信正派的经营哈，我觉得你不必要说现在涨那么多300多块追嘛，你可能回下来你放着。做一个存股的对象，我觉得台达电非常适合。
所以你是给圈啊，但是认为不要追价。
对对对，300块了嘛。
要做我们的护国神山没那么容易啊。过去大力光我们也认为是我们的护国神山，但想不到，陆陆续续传出坏消息，在今天大力光的营收爆雷了，12月份营收竟然跌破50亿，创下5个月新低，一月份可能还会再降。所以有人说，为什么大力光会这么惨呢？因为华为。汇率缺料三全，让我们的股王独憔悴了。
以前我们讲说呢 ，game 就 on 啊，就被大力光了哈。但是现在买了大力光以后，还是非常的憔悴。为什么？因为既然在法说会前，我们看到它的营收持续创新低，我们看一下它的营收的一个状况。既然是创了5个月新低，而且月减、年减，通通减。然后全年去年整年度的营收也减，而且更可怕的事情，他说一月份的拉货动能还比12月更差，那是要一直减到什么时候才会停？所以到目前为止看起来，这个法人也持续调低他的目标价哦，
花旗调降目标价到4140，
对，
摩根大通调降目标价到3300，
对，
法人是不带感情的啦哈，
对，
他如果认为你不好呢，就踹你一脚。
真正的关键还是。整个手机市场的结构在做一个改变，这个消费者的喜好也在做改变。因为第一个，你看像华为，它的这个订单的一个减少，就让大力光2000万画素以上的这个占营收比重从20%到30%已经降到10%到20%了。
那它可以出货给别人？
好，没有错啊，我们当然是这样想。但是我们就想，华为的营收减少，华为市占率减少的部分被谁占走？被小米啊。可是小米一向是出。高 CP 值的啊，就它的价格是比较便宜啊。它今年要卖3亿只哎，小米，那你说哦，那它出货给小米吗？就算出给他，你还是占不了高这个高毛利的部分啊。好，然后再来我们去看，
那出给三星啊。
三星现在人家也说，他那个 Note 这种高阶的 Note 的手机，他也不想做啦。这现在这个问题啊，好，那像现在荣耀它也出新手机 V40。 那这个 V40 呢，双曲面瀑布萤幕，哦，你看讲得多好。然后呢5000万画素，然后又有快充，又用联发科的天玑1000。问题是这样的一个手机卖的比 Mate 40便宜6000-7000，那有没有可能就不用大力光的镜头呢？我觉得有可能哦。
便宜这么多，
对，
恐怕不见得会用大力光。
那当然不止缺料的问题，市场结构改变的问题，包括他自己的9P的这个曲面镜头，客户也还在认证啊，还没通过正式要采用啊。那就这么多的因素。好，那问题是我们去看大力光的股价一直在跌，可是问题是大陆同样，香港大陆同样做镜头的股价却是涨啊。我们看这个是高伟，过去一年涨了193%，舜宇光学涨了38%，大力光跌多少？跌了54%。那玉晶光也很惨，玉晶光虽然只有跌2%，但是目标价被调降，
是我们大力光镜头的问题了。
对，
这是台湾镜头产业的问题了。
面对，
因为玉晶光也在跌啊，
对，
大力光跌，玉晶光也跌，只是玉晶光没有像大力光跌那么多。
对，所以我其实不是背水一战，是不用战了，就是说基本上你就是要打赢，我觉得其实很困难。为什么？因为你看像这个高伟，人家做像这个相机模组。几乎99.97%就快100%了，不知道为什么要讲99.97%。但你知道它80%来自于谁的订单？来自于苹果啊！那苹果还是照样给他订单啊！而且更可怕的事情是，去年因为疫情的关系，韩国、日本那边拉不到货，苹果跟他拉货，人家还涨价，还跟他加钱。
高伟还跟苹果
涨价。对啊，你看这个待遇，大西洋差这。好，那不止高伟，甚至我们在看这个刚才讲的舜宇光学，那一个。检验员带8个高中生，然后拿6万人民币创业的，然后从显微镜开始做。你知道，在1997年，他就做那个扫描机，因为台湾出2000万台的那个扫描机，他做那个镜头。然后重点是1997年，因为你知道他接三星的订单，接三星的订单，那时候亚洲金融风暴，三星说要降价，降10%-20%，他咬着牙还是接单呐、啊。我们能不能面？我们有没有这种韧性？我不知道，但他就是这样撑过来。然后人家找他去炒赌地，他也不要，投5亿就可以赚10亿。如果是我，一定去啊，但是他就不做，所以坚持
专注本业，
专注本业。然后最可怕的事情就是现在大力光一直没有办法扛下来的那一块山头，就是车用镜头。你知道，因为车用镜头，第一个它就是你要高温又要潮湿的环境，对不对？磨耗磨损。那车用镜头，你如果用塑胶，他们现在都不要。那这个舜宇光学做了这个是什么？5-7P 的这种玻璃加塑胶的，玻璃加塑胶。
可是我们大力光可以做到8P 了，现在9P 在认证哎。
啊，谁管你几 P 啊？你现在基本上你这个高热湿这个湿热的湿潮湿的环境，你能不能应用上？而且人家做这种非球面的，就是能够去矫正这个光学的像素，这就是这个舜宇光学厉害的地方。那这一块其实现在的应用，你看一台车要多少镜头？你手机再怎么多镜头，就这样，你总不能整台都是镜头嘛？那问题是整台汽车都是镜头，这个就是我觉得现在大力光遇到的最大的困境。
好，那我们回来看股价，大力光确实在今年，应该说去年了，股价表现让很多投资人失望。
好。那基本上，我们其实今天看到所有镜头的这个价格都跌哈，那很奇怪。
所以这是台湾镜头产业，
台湾的镜头产业哈。那尤其是大力光跌成这样，如果我们看，因为你看今天7%多，这严格讲起来，其实我觉得看它跟看大盘，其实都很难过。但是更难过的是什么？它本来有机会在这个地方整理出一个底部哦，本来有机会整理出一个底部，可是今天等于是破底啊。今天等于是整理完之后破底啊，所以我说啊 game 就按被大力光基本上就唱了。那你说有没有机会明天法说的时候，他突然讲一个很不得了的好消息，然后就突然之间上涨？我觉得也不容易。
但是法说前夕竟然营收暴雷，
对，所以
确实让很多投资
人，所以那对，而且今天量这么大，我相信吓到了大家，大量的在调节。甚至我们看玉晶光，说实在的，我看它的营收表现也没有糟糕到这么程度，但也确实受到影响这么大。然后你看，最近镜头股我们仔细去看哦，很不对劲。你看，大盘是创新高，一直在创新高，可是镜头股票不但没有涨，还反向下跌，而且都破前面的整理形态。我觉得应该是反过来才对啊，它怎么是这样？所以我觉得短线上哦，镜头股虽然在修正， 可能股价便宜，但是也不要贸然的去承接。